神是什么神啊？这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但是我们会提到我们神是什么样神。这位跟我们立约的神是宇宙万有的主宰，是创造者，是计划者，是管理者，是成全者，是拯救者，是审判者。万事万物没有一件事不在他旨意的掌管之下，万事万物没有一件事能够独立于他之外存在。在世界没有之前，他三位一体的真神就存在。这个世界会结束，会有新天新地，而神会永远的在那里。在诗篇103篇19节那里讲到说，耶和华的权柄统管万有。不要有一个观念，好像我们的神只管基督徒，我们神只管以色列人，我们神是一个地区性的神啊！不不不，我们非常理直气壮的根据圣经，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统管万有的，万物因他而有，万物因他而立，万物因他而存在，万物也因他的旨意消灭或继续存在。他统管万有，基督徒和万事万物万人都在他的管理之下，没有一物，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个原子分子，没有一个天使，各位，包括地狱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啊。圣经里面也讲到说阴间和死亡尚且箴言15章尚且在耶和华眼前，何况人的心呢？在地狱里面，在魔鬼的身上，在撒旦的身上，神也全然的，他的旨意也在那里统管，包括在地狱里显出上帝的公义和正直，包括在罪人身上显出上帝极大的宽容和忍耐。虽然万事万物都被神所管理，而且万事万物，我们特别讲人，我们连天使都先不去谈它，万事万物也都在神的慈爱和恩典当中啊。保罗在宣道的时候，他跟他所听到的这些外邦的基督徒讲到说，这个是在使徒行传14章，保罗跟路斯德的人讲，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就是那些假神，归向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各位，外邦人一样蒙了上帝的恩惠，不过那个在神学上叫一般的恩典，那个恩典他们领受的像阳光、空气、雨水一样，一人逮人通通都得到，但是他们没有把荣耀归给主，所以他们受的刑罚会更重。万事万物都，甚至万人都蒙神的慈爱，但是当这个世界堕落，人犯罪了以后，神要救人，神就特别拣选了一个族类，亚伯拉罕的后裔，跟他们立约，成为这些人就成为他的子民。希伯来书4章13节说，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万事万物都被神掌管，那是赤露敞开的意思。但是万事万物中，感谢主，只有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跟他有关系，那个有关系就是约的关系。神拣选了一群人，旧约是以色列，新约是教会，不是肉体的亚伯拉罕后裔，也不是名字上在教会名册上或者受过浸的，那就是自动是神的儿女，而是从里面做的，里面真的信靠上帝，那才是真以色列，里面信靠上帝的才是真的橄榄，真的葡萄。不管在旧约或新约里面，形式上在这个约里面的以色列人，或者形式上在这个约里面的教会，都不一定是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神的儿女，只有主知道，只有主给的圣灵在他身上能显出来。那神跟我们这些人，神跟这些属他的人立约，我们是跟这位万有的主宰立约。我要我们先认识这一点，这是极大的荣幸，极丰富的恩典。那立约的内容是什么？各位，约这个观念哈，我们在圣经里其实看到的不多，圣经里比较多讲到的是信心啊，信对主的信，约这个字不太多。但约这个观念呢，甚至我觉得在可能在我们中国历史里面也不太多。有很多人说在西方，因为 受到了基督教影响，约 covenant 啊，才变成一个重要的字眼，然后甚至在民主政治里也发挥出这种契约的关系。这我们今天不去谈它，但是约，各位，你可以了解哈，我在教会里面，或者各位你在教会里面，你应该爱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爱，但是有一个姐妹或有一个弟兄，你只能有一种特殊的爱来爱，那就是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你不能把这样的爱放在别人的身上，那就是错误了。你为什么特别爱这个，或者是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夫妻的方式爱这个弟兄爱这个姐妹呢？因为你跟他有约的关系，有婚约的关系。各位，我家多一个房子，我很乐意对每个人都好，可是那一间房间，如果我定义是这样的话，只能给跟我有房租契约关系的人住。当我跟他定了租约以后，我跟他就有一个特别的关系，那间房间可以给他用的，我有要尽的义务，有享的权利。我尽的义务就是我必须提供合约上的条文，让他能够交多少钱，然后可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我也要尽的义务，我也要享受的权利。他也是一样，他不是那个房客，他就不能享受这样。我们跟神有约，在约中就是我们是永远是他的儿女。那我们可不可以讲的具体一点，从旧约到新约，神跟我们立的约的内容是什么？各位，虽然神跟很多的人，或者说很多的代表立过约哈，但简单的说，我认为只有一个约，不管旧约新约，只有一个约。当然在神在拯救我们历史里面好像有不同的次序，但只有一个约。这个约只有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两句话意思其实也是一样的，我要做你们的神，那是什么意思？各位记得我一开始就讲了，神是万有的神，甚至你可以说神是魔鬼的神，没有神连魔鬼都不会存在，没有神任何事不会发生，神是万有的神。但是在约的关系里面，神只做跟他立约者子民的神。我是普爱众生，上帝耶和华爱三位一体真神，爱所有的，把阳光空气雨水都给每一个，不只是人，万物，万事万物，没有一物不得到他的祝福。在诗篇里面有这样讲。但是在人在世界堕落了以后，神拣选了一群人，他要把那永恒的拯救儿子的名分单单加在这些人身上。我的那个特别的恩典，你们跟我有那密切永恒不改变到永远的关系，只有你们身上有，其他人没有。我要做，我是万民的神，但我只做你们的神，这就是立约了。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万民都是我的子民，但是只有在约里面。各位，其实讲的再简单一点，就相信嘛。我们相信的人就做他的子民了。别人不相信，虽然得到他的恩惠和慈爱，但他们没有相信，所以这个恩惠和慈爱固然在他们身上有，但是他们将来要被定罪，定得更厉害，因为领受的越多，拒绝的多，就定罪更厉害了。万民都是耶和华子民，回教徒、佛教徒、无神论都是耶和华子民，就神造他们、神给他们生命而言都是，但就他们不在这个约之内，他们就不是神的子民了。生命记第十章十二节到第十五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的侍奉他。我先把答案赶快讲下来了。什么叫做他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什么叫做他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对我们而言，就是我们专心的爱他，靠他，我们不再有其他的神，不再有其他的主，不再有其他的救主，就只有你，独独是你，而且完全是你，而且有你就够了。这个叫做他的子民，这个叫他做我们的神。我们不拜别的神，我们不信靠别的神，我们不盼望别的神， 只有你，我们不认定别的神。那就是什么叫做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是我们的神，就是我们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他，没有别的了。各位，相对的而言，我们也爱我们的丈夫妻子儿女，我们也爱读书，我们也爱看电视，我们也有人也爱看王建民打棒球啊，这都很好，感谢主。我们也盼望到美国留学，我们也盼望买一栋新房子，我们也有世界上的一些盼望，我们也相信这个董事长或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比较可靠，我们相信这个人比较不可靠，或者我们相信这个公司的产品比较好。我们对万事万物也有相对的信望爱，但那绝对的只有上帝，我们没有别的爱的，没有别的信的，没有别的望的，这叫有约的关系。但这个是建立在另外一件事上，就是神固然造了所有的东西，神固然也眷顾所有的东西，但那永恒的爱他只给了某一种人。我们是先领受了这样的恩典，我们才能对他有这样的回应，我做你的神。十四节，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哪里有一个东西不属神呢？但耶和华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我们敬拜主，我们不配，我们被他拣选了，成为他立约的子民。所以你要敬畏，二十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好，约的内容就是我们专心爱他，我们专心爱他，信靠他，因为他专心爱我们，信靠我们，拣选我们。那我们立约的步骤又是什么呢？各位，你要跟你的房客签租约，你要跟某个弟兄或姐妹订这个婚姻的盟约，有它的步骤啊。哦，那这里面讲的步骤不一定是时间上一定是这样，但是我想里面一定有这些哈。我们如果要成为神立约子民的对象，我们一定要先被神拣选。你要跟某一个弟兄或姐妹签婚姻之约，你开始要选他，我要开始跟他约会啊，或者是啊，我们说媒妁之言也是一样嘛，你的父母要开始先选一个，要拣选。那拣选的观念我们就跟世人不一样，你在这个世界上你选任何的东西，你选一台电脑，你选一部汽车，你选到哪里去读书，你选你的工作，你选你的配偶，甚至你选教会，各位，你选的原因都在乎你选的对象有一些优点。我为什么选他做丈夫或妻子啊？因为他体贴，他温柔，或者他钱很多，我们就是庸俗一点讲，他漂亮。我为什么选这个公司啊？因为这个公司待遇好。我为什么选这个学校？因为这个学校比较容易拿到博士学位。我为什么选这个总统或选这个立法委员？因为什么什么？大大小小每一件事，你选他是因为在他身上看到值得被选的因素，这是天经地义的。可是上帝选我们就不是这样，神选我们不是在我们身上找到了任何值得被拣选的条件，因为没有。他不是因为我们优秀，我们美好，我们诚实，我们善良，他不是因为我们美好。各位，我们基督徒所有的观念跟这世界上常常不是常常，我觉得总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可是今天在教会很大的危机，历世历代很大危机是世俗化，我们把世界的观念慢慢带到教会里面，带到圣经里面，在解经的时候诠释的时候，哎呦，我在神学院里面最讨厌听到这些诠释学的理论，就是把神的话变成不是神的话，变人的话，变成文化了，不是神的话，很可惜。不过这不是我们要讲的，我们讲拣选，我们拣选好的。各位，上帝拣选烂的。所以你被拣选因为你烂，不是因为你好。 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觉得我好被拣选，你还没有被拣选。当然了，神为什么不拣选好的，是因为没有好的。申命记第七章第六节第七节，神从地上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不是，就是他爱你。各位，上帝拣选我们的理由只能在他的旨意中找到，不能在我们被拣选的人身上找到。他定义要拣选。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我们从人这边来看，我们当然有拣选神啊，这么多神排在我面前，后来我选了耶稣啊，这么多宗教在我面前，我经过在这里打过滚，在那里打过滚，最后我选择信靠耶稣。各位，这都是从人来看，也都是真实的，没有错。圣经也常常记载这些我们的一些反应。但是更重要的，你能拣选神，是因为神先拣选你。我们已经堕落，我们没有这样的智慧，我们没有这样的眼光，我们看不到他是神，我们看不到，就算他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风风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倒不认识他，因为我们瞎了眼了。如果不是圣灵光照我们，如果不是神拣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拣选他，我们没有办法在拣选他以后继续信靠他，我们连一秒钟都站不住。不是他，我们不能存在，不能活，不能信，不能持续，是主的恩典，我们感谢主。所以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但是我一定要提，因为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切的教导的一个基础。我们有任何东西是因为神，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我们有任何的美善是因为神的恩典和慈爱。我今天当然也不会讲到那些叫我们讨厌的或者是让人跌倒的绊倒的这些理论，不过我们在讲到拣选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到这一点，是神在拣选。罗马书第九章十一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好，后面你的抗议我们今天就都不讲了。人的抗议就是这样，神很不公平啊啊！保罗说没有，因为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当然我们也应该非常立刻的知道，我们不知道上帝怎么拣选的，我们没有资格去判断啊，神拣选了你，神没有拣选你，我们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资格。我们能看到的只有上帝起初出来神爱世人，我们只能假定上帝愿意拣选每一个人，我们把福音传给他，我们尽一切的力量传福音，靠着圣灵的大能传福音。他信了，那是神的拣选；他没有信，那么我们会说是神的弃绝，但是也是他自己的责任。不过在这一方面，我们只是强调一件事：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我们没有任何自己可以夸口的地方。我说神拣选烂的，神没有拣选好的，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弟兄们啊，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掉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我们跟神进入约的关系中，不知道这各位，你在过去的历史中，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什么时候渐渐的或突然的一次，这我们都不知道，在一次的布道会里被神感动了，或者你的父母把你带到教会，跟你读经，跟你祷告，然后你慢慢慢慢有一天决定受尽归入主的名下，这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你至终你的名字是记在这个生命册上，是被神拣选的，那是神的恩典，让你能继续来教会，让你继续信靠他，让你在打击的时候、失望的时候、被引诱的时候，可能跌倒，可能最后来又回到主那里，或者是一直被主保守得很好，都感谢主，这都是主的恩典，是主拣选你，让你进入这个约中，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心腹，成为他的伙伴，成为他的仆人。啊，这个我们在圣经里也可以看到很多啊。 我们跟神的关系，圣经有太多的描述可以用无生物来了解，我们好像尘土一样，可以用石头来了解，彼得不是一块石头吗？可以用生物来了解，用植物来了解，我们是他葡萄园里的葡萄，我们是他的无花果，我们是他的花，我们可能变成荆棘和蒺藜。可以用动物来了解，我们是他的羊，这我们最记得了，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就人际关系来讲的话，我们是他的妻子，旧约新约都是，我们是他心腹，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是跟他同工的，甚至我们也是他的兄弟啊！耶稣是我们的兄弟，他是首先从死里复活，我们跟着要复活。有太多要描述的，我们今天就不讲那么多，我们就讲我们是跟他有婚约的，我们是他的心腹。因为新约旧约里大概我看最多在讲神和人的关系的时候，神和他所拣选立约的最多用的是夫妻。那先拣选了，然后呢，各位，你想你喜欢一个姐妹或弟兄，那么你选择是他，当然这个选择中间都可以变的哈。就我们人这边来讲，选择完了就是什么，就开始打电话给他。哦，没有那么大胆，就请别人打电话或请别人讲。不管怎么样，把你希望跟他有一些见面或交谈的意思传达给他，这通常是下一步。我再一次说啊，在神拣选我们跟我们立约的过程里，我说的这些不要把它一定照时间次序来讲，就是我们的一些因素有。各位，当神拣选我们以后，下面他做的是什么呢？呼召。呼召就打电话给你啊。如果照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开始讲，就是他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预先所定下的又召他们来，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呼召我们，讲简单一点，就是几个字，我爱你，做我的妻子吧。马拉基书一开始就讲这句话，我曾说我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过我。我们对他的呼召是不肯听的，在那些被拣选的人身上，神特别借着圣灵感动，产生了一个叫做有效的呼召，那就是我们信靠主的人。这呼召不断临到我们，我们被他的爱感动了，我们被他的话感动了，我们被他权柄感动了，我们知道我们是这么可怜罪恶的人，而上帝这样爱我们，他呼召我们。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神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呼召亚当，你在哪里？哦，不在创世的时候神就呼召了。呼召这个字意思非常的重啊，在圣经里面常常用神的呼召来讲神的创造。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二十六节，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他，领出他，一一称其名。神说光，哎，光就出现了。神说要有光，光就来了。神用他的话创造了这个世界。那个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六节那里，我们中文翻称就是神呼召，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命立什么就立什么。他用他的话，他的话就是圣子，因为太初有道，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他的话创造了这宇宙万有，他用他的话创造了万有，他用他的话呼召我们悔改归向他，他用他的话呼召我们撇弃一切来侍奉他，他有效的呼召让我们永远的跟随他。神呼召我们，愿我们今天成为主的器皿，主的口，让主的话能借着教会，借着神的儿女临到这世界，纵然这世界不听，我们祷告求圣灵帮助 让他们能够听。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雅各啊，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你的那一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名召你，你是属我的。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那是对世界的一个呼召。你们贫穷的、瞎眼的、在最终没有办法自拔的、没有希望的、在死亡中、在堕落中的，哦，在纸醉金迷里面的，归向我。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神就这样呼召，耶稣来了也呼召。在旧约的时候，神不断借着他的仆人先知，天天从早开始呼召他的百姓。今天神也在借着万事万物，包括圣灵，包括圣经上的话，在呼召我们，呼召所有千变万化，就这一句话：我爱你，归向我。而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的反应通通都是像马拉基书以色列回答：你在何事上爱过我？我们好可恶，我们心好硬。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继续讲到说，你属我，我怎么拯救你？呼召里面带来了拯救，或者拯救里带来呼召。再一次，我们不一定要照时间的次序来讲，神呼召我们，让我们进入他的家，神呼召我们，让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神呼召我们，让我们成为他永远跟他不能分开的产业。约的内容里面有我们被拣选，有我们被呼召，有我们被拯救、被引导，我们得到上帝，我们得到神一切的祝福。诗篇第65篇第四节、第五节：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并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这是约的内容。当然我们等一下再讲的，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如果我还有时间提到雅各或以撒的话，还有我们下午讲到摩西和以色列人的时候，我希望都不会这么专门哈。我知道今天上午讲的第一堂比较专门一点，我们会用我们更生活的观点来了解我们这些约的内容跟我们有关系。实际上现在你就应该觉得有关系。你平常在读经的时候，你平常在祷告的时候，你平常在听到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哎呀，这句话好像对我说的，那就是神在呼召你，神感动你。有时候走在路上，突然一句话或一个观念，你看到一个母鸟在照顾一个小鸟，你想，哎，神是不是这样照顾我？那就是神的呼召，神就感动了我们这个铁石心肠，神就让我们的石心变成肉心。当然如果神不继续托住我们，我们也常常还是石心。我们进入这个约有一个非常美跟神亲密的关系。但是约哈，我再说这个字哈，容易让人觉得是死板的，因为约嘛，契约嘛，合约嘛，约定在世界上常常就是两造之间的法律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跟主的关系变成了法律，或者变成律法，或变成律法主义，那就很糟糕了。房东跟房客天天就拿着契约书说，哎，这上面写着几号以前要交，你没有交。各位，我们天天都弟兄姐妹啊，神借着我说话，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各位，这很危险的。当然我们人软弱，不能没有律法，我们人软弱需要有律法，包括律法的条文来约束我们。但我们真求主帮助我们，那个条文字句后面，我们总是认识上帝极大无比的慈爱。房东跟房客一天到晚在用条文字句在那里吵，那就是双方的关系有问题了。如果两个公司所签订的商业契约也常常需要 找双方的律师来讲这个字应该怎么履行，那一段话应该怎么履行，国与国，民与民，公司与公司，人与人之间，那个约如果变成这样那就很惨了。我想最好代表也是夫妻的关系，夫妻有约的关系，但这约的关系如果是哈，我们就照那个条文，然后说，哎呦，你没有每个月照着这上面讲的，把你的薪水都给我，或三分之二给我，所以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各位那就很糟糕喽。我们不一定每次都拿出婚姻契约书，因为我们大概也没有，但是夫妻吵架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吗？都是我在洗碗，都是我在倒垃圾，你都做了些什么？我们如果提出这些律法上的条文，那关系就有问题了。我们不能没有这些律法条文。如果讲得更难听一点，像西方的婚姻的时候，甚至听说有在结婚之前就签好了，离婚的时候那个财产怎么分的？那这很难听嘛。每天你要洗多少个碗，碗是大的是小的啊，油的不油的，装稀饭和装炒面的，那这种关系就太糟糕了。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这样，各位常常是这样，好像我奉献一毛，主就要给我多少照着经上的话，上尖下流，连摇带按，那应该是多少？我们这样算吗？各位，我们是会这样算，那就是缺少圣灵，那就缺少神的爱。人间房东房客约的关系也可以非常美好啊，两个公司或两个国家也可以很美好。当然我想人间这种都不是常态，夫妻也可以完全忘记婚姻上的契约书怎么写的，可是很有爱。那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跟神是不是在这约里的关系是动不动就拿经上的话，把圣经律法化，一条一条条文化，然后我做到了这个，我都十一奉献，怎么你还没给我上尖下流更多的东西啊？怎么你还没叫我的儿子考上好学校？这都求主赦免我们哈，我们需要神来怜悯恩待我们。我们感谢主，当我们这次讲到第一个约的一个例子的时候，例证的时候，亚伯拉罕的时候，圣经上讲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以赛亚书41:8，雅各书2:23也有讲到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弟兄姐妹，神是不是你的朋友啊？我刚讲我们跟神有很多描述的关系，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奴隶，圣经上是这样讲，保罗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个字可以应该翻成奴隶的，我们是他的奴隶，每一个字都有它的意义的，是朋友，是奴隶，是仆人，是妻子，是儿女，这都有它的意义。但是有一个就是朋友，而且我想每一个关系跟其他关系都要联合在一起的，因为我们跟神不是片面的，是一个整体的关系。朋友，朋友当然也是建立在主对我们无条件的爱，这个朋友的爱是因为人为朋友有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我们还跟他做仇敌的时候，他就把我们当朋友，爱我们。好，亚伯拉罕怎么成为神的朋友的？各位，我们到底怎么得救的？我们怎么认识这个神的？我们不一定都记得很清楚。我也很喜欢，尤其在神学院的时候，常这样讲：各位，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纯知识的关系。不是纯大脑知识的关系，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但是也不是没有知识的。以赛亚书1，还有整个的圣经都有讲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了。如果那个知识是从神来的，那个所有真正知识都从神来的，又让我们因为有圣灵，有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活生生的跟主有一种活泼的关系，那知识是非常好的。但是重要是你跟主有这个关系，而且在正确的认识上面。我不大能够去想到我自己什么时候得救的，我不大知道，因为我父母跟我大概是他们那个时候来台湾，有人带他们到教会，他们觉得很好，那我们也跟着去教会了。那去教会我就觉得都很好，那听故事啊什么都很好。那后来就我父母让我们有婴儿洗，然后后来有 点水，后来有坚信理。我当然知道这水没有，不是在水拯救我的。你先问我什么时候重生得救，我真的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我是属他的，我是得救的。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些也都太律法化，你一定要说得出来。我想这个不好。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凭着信心得救，凭着主的恩典，凭着耶稣的宝血，因着神的拣选等等。你不记得这些知识也没有关系，你真知道你是属他的就好了。我要说这么多是亚伯拉罕跟神有约，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我希望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啊。那我们就来想想看，神怎么带领亚伯拉罕跟他成为朋友，成为永远的朋友。神怎么带领你和我？想一下，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想一下可能更早的时候，想一下，还是你觉得那好久以前我已经忘记了。有的时候夫妻还是夫妻，但是已经毫无感情了。有的时候你在教会很久了，有的时候你在教会做了许许多多的事。各位，这不是在开玩笑，这也不是在讲不可能发生的事，而是这是天天发生、常常发生，而且非常常发生的。就是我们在教会里很久了，我们却不认识上帝了。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我。以赛亚书第一章，各位，从旧约到新约，惹上帝最大愤怒的，得罪上帝最多的，在旧约的时候，不是迦南人，不是非利士人，不是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最惹上帝愤怒的是祭司哎。我想我不需要引这些经文，你们应该都知道。而最惹上帝愤怒的那活动，不是赌博，不是吃喝嫖赌，哎，是教会里有名无实，或者圣殿里有名无实的那些宗教活动，哎，在新约里也是一样啊。税吏和娼妓比法利赛人还要先进神的国，哎，法利赛人是谁？最懂得圣经、最会祷告的人呢。在新约里面，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的教会，从哥林多教会开始到老底下教会，你看都有类似的情形。这些人都惹上帝的怒气，他们忘记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领头的弟兄会不会只是借着一些传统和习惯，当然包括我这个所谓的牧师，是不是最惹神的怒气？我不是在开玩笑，也不是故意的谦卑求神怜悯我们。但是我希望我不是在讲负面，我讲正面的。希伯来书说，你们去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求圣灵让我们因着神的话来思想，思想他的慈爱，思想他的伟大。各位，这真需要圣灵，否则我常常也有教会里面也会有我们默想，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今天中午吃什么牛肉面还是小笼包子，不会想到主。你就算在剥饼的时候也不一定想到主，因为我们的心真的是需要神来保守。在每件事上，我们不轻看这些仪式，我们也不轻看这些传统，因为神也借这些仪式传统做许许多多事情，但里面真需要圣灵，有神的话来帮助我们。我不知道亚伯拉罕神怎么呼召他，神怎么拣选他的，圣经里没有讲很多。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啊，也变成我们基督教传统里面，有很多提到亚伯拉罕当年在米索坡大米的时候，亚伯拉罕当年在大河那边的时候，哎呀，想了真叫人也是很感慨也很感动。那是几千年前了，那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或者人类文明最早的地方。两河流域，肥鱼月湾，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圣经叫伯拉大河和西底结河，在那里产生了文明。那也产生了世界的祸患，巴别塔也是在那里，示玛地。我们的祖先，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第二节，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那是异教之地，那是得罪上帝的根源。 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我们不知道呀，真的很感动，神怎么呼召，在那里都是偶像，都是庙宇，都是假神，神呼召了一个人，神的话临到他。各位，这不是抽象的故事，神的话也同样临到你，只是我们不在大河那边，我们也不是那个时代，我们也不知道他听到的是什么样的话，如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听到什么样的话，但是我们知道那是神的话。那个话让有效的呼召，让那领受的人产生了信心。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信神的话是从听神的话而来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蒙召的上帝的呼召，上帝的话临到这个心田的时候，也是临到我们每个人，就村民出去了，他就离开本地本乡父家，到他不知道的地方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出去了。他的出去当然也不像我们一般想的那么简单，如果你对圣经熟悉的话，不管在创世纪里或斯蒂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讲，我们都知道他先从米索巴达米到哈兰，到哈兰停下来了。这个事我们也不一定能责备他，大概是他父亲生病了，等到他父亲死了以后，他再从哈兰到神呼召他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我现在才开始讲我们第一堂的，我们讲第一个亚伯拉罕，我们下午要讲到摩西，或讲到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每一个时代，其实都是一样，神恩待我们。不管你说神拣选、神恩待、神呼召啊、神责打、神带领都好，你知道那个意思，就是神在他的权柄、他的旨意当中，让我们领受到他永远的爱。然后我们对他有什么反应，我们跟他立约也好，我们跟随他也好，我们相信他、依靠他也好，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讲法。我们可以说，在亚伯拉罕身上，我喜欢用两个字，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特质是舍和信。舍就是舍己，信就是相信。我下午要讲摩西和以色列的时候，我会用安息，其实这里面意思都是一样的，圣经用不同的字眼来描述我们跟神的关系。舍什么？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今天教会有很多的问题，今天基督徒很多的问题，神学院更多的问题。问题一个严重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我们起步就错了。我们起步就不是在传耶稣，不是在传福音，不是在传圣经上的福音，不是在传圣经的耶稣，我们在传一个被世界、被我们的情欲、肉体打扮过，我们听起来会觉得舒服一点的耶稣。各位，我不是说我们每次出去传福音跟人家讲都要跟人家吵架，我们第一句话都说你这该死的罪人，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尽量谦卑柔和哈，我们承认我们跟其他人一样是罪人，但是你不管怎么谦卑柔和，你越谦卑柔和，你越爱他，你越要把圣经里面那位耶稣跟他们讲。今天我们太多时候好像一遇到什么不幸的事、倒霉的事啊，神怎么这样对我，我很奇怪，圣经照圣经上讲法应该是神为什么没有这样对我。我的意思说，各位，你信耶稣以后，如果没碰到所谓倒霉的事、打击的事，那很奇怪哎。你说我信了耶稣怎么还会生病，我的回答是，你信了耶稣怎么这么晚才生病啊？各位，这不是真的吗？耶稣不是这样讲吗？这个世界恨你们呢， 这个世界恨我，所以他们也恨你。我们今天却觉得我们跟世界要水乳交融才好，我不知道为什么。理由常常这世界是上帝造，当然没有错，这是天赋世界，也是上帝管的。可这个世界是抵挡上帝的，我们人也是抵挡上帝的。所以你听到一篇信息，哎，讲得真好，搞不好你和他都错了，你们都在联合抵挡上帝。你听到了反感，就像保罗刚开始听到的时候，他后来在使徒行传多次讲，我自己也以为应当多方抵挡这个人，就是拿撒勒人。当他心没有被开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一切跟这个世界跟这些文化都不一样。对，神在其中可以使用，很奇妙，包括我们的肉体神可以使用，因为那是他造的。但是我们如果不顺服神的话，这一切都是按着他自己，按照我们肉体的本身，都是要抵挡神，都是反抗神的。因此你到神那里，你跟神立约，你先要有一个，就像路加福音十四章我刚读的25节，那么多人在跟随耶稣，哎呦，我们马上拿出决志单，你要不要写一写？你要不要来信耶稣？耶稣说不要来信我，当然耶稣没有这样讲，但耶稣意思说你要信我。你计算一下，各位对不起啊，这是原文是这样子，我们中文小字有这样子。如果你到我这里来，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哎，这是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当然，我们的信仰是爱，我们信神，神是爱，我们连仇敌都爱，哪里不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人若不爱自己的家人，比不信主的还不好，这太多了。可是还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各位，那绝对的完全的信望爱和一切的美好，只能从神来，也归于神，其他都是相对的。我爱我的父母，我爱我的妻子，我爱我的儿女，但那不能跟神比的。你要认识神，跟随神，跟神有约，你要记得这一点。你说我两个都爱，你可以两个都爱，你可以两个都兼得，你可以所有的都兼得，这一切都可以给你。但你先要有个态度，你不断要有一个态度，就是为了上帝，这些我通通可以不要。如果当这些跟神选择的时候，别的我通通不要。各位，我不是给你重担，你要马上开始想想看，我现在可不可以对我丈夫或妻子讲这话。当吵架的时候，你很主动的要讲这句话。我是说，我们需要常常让我们看到神是多么爱我们。我不喜欢用负面来讲，我希望我这不是躲避现实，就是我们能看到，如果不是神，如果不是神的爱，如果不是神无条件的白白的拣选和恩典，我们自己不存在，我们也没有这世上一切我们所爱的美好的东西，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包括国家、民族、文化，包括我们所喜欢的手机也好、电脑也好、电动玩具也好，任何的东西，我们没有那些东西，我们只能想到神给我们丰丰富富白白的那些恩典，而且不断不是用我们的悟性去想而已，而是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这是真实，这是又真又活的，那才好。亚伯拉罕一生，我们一生跟神的亲密的关系、约的关系，有两点可以表现，一个就是舍，一个就是信。他一开始就要舍掉他的父母，舍掉他的家乡，舍掉他原有在那边的几十年的一些基础。他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他不知道在哪里，他大概知道一个方向，希伯来书说他不知道往哪里去，我想是他大概知道一个方向，但他不知道他去那里会怎么样。各位，跟你我信耶稣一样，当然也许你我信耶稣不是那么戏剧化，但是也是非常戏剧化。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也许对很多人来讲就是被老爸老妈带来的啊，不得已，我们有很长一段反抗的时间啊。不管怎么样，神的呼召是临到亚伯拉罕的，现在米索波大米 再在哈兰。于是亚伯拉罕就舍了，他就信，他因着信就去了。那我们再一次说，这个信不是盲信，是建立在神的话上面的。神说你去，那个非常有力的话临到神的身上，临到亚伯拉罕的身上，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各位，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历世历代所有神的儿女成为上帝约中子民不可少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不再以本地本族父家为我们的神，我们以上帝为我们的神。我们仍然孝顺，也许我们一辈子没有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也许我们一辈子在这个家里，在这个乡土上，我们一辈子没有像亚伯拉罕所要需要做的那个选择，如同我们一辈子没有亚伯拉罕需要选择把以撒献上还是把耶和华牺牲掉，我们一辈子没有碰到实际这样的选择，但我们心里有这样的预备，因为神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他这样爱我们，我们怎么可能会说没有这样的爱。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去地方去，我会叫你成为大国，我会赐福给你，咒诅你的我会咒诅他，祝福你的我会赐福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后来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讲的时候还包括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为你的后裔得福，我们就知道这个约是跟耶稣立的。所有一切的美好如果没有那位中保耶稣都没有，亚伯拉罕的福只能借着耶稣临到我们身上，在加拉太书保罗讲得更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亚伯拉罕听到了，知道了神给他一个应许，一个呼召。弟兄姐妹，你也是这样哎。不管你听到了什么圣师也好，讲道也好，或者朋友就是邀你来教会里面，好像都没有讲到什么神的道，但是神的道在他们身上显出来，那是那真神的道，就把这一切的真理包括在内，圣灵就让我们虽然只有芥菜种一样的信心，但是那个正确的信心就让我们愿意继续跟随他了。亚伯拉罕出来了，亚伯拉罕到了那个地方，创世纪十二章六节，我们看不出那是多么震撼的一句话，但是很震撼。亚伯拉罕经过那地，到了世间的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为什么这是震撼的？当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而且他顺服了，先在米索波大米，再在哈兰，他顺服了，到了迦南地，神要把一块牛奶与蜜之地给他，一块美好的地方给他。亚伯拉罕到内发现神的话跟事实完全相反。各位，不要用现实的环境来检验神的话，要用神的话来检验现实的环境。神说我会把这块地方给你，那每个人想的是什么？你想神要把一块地方给你，你想是什么地方？恐怕美国开拓西部的时候那种地方，一片平原，一片山野，一片无人之地才能给你嘛，对不对？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他发现这不是无人之地，迦南人已经在那里，他连一块土地，使提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说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上帝骗他了，或者就人来想，上帝要把一块地给他，就到了那个地方，那个地不是他的，有一群强悍的迦南人在那里。我提醒你，是几百年之后约书亚一个城一个城把他打下来的。亚伯拉罕不仅亚伯拉罕没有得到，他儿子也没得到，孙子也没有得到。各位，我在讲约的关系，你跟上帝的关系，神有那么多应许，我们不是常常觉得好像没有实现吗？我们又不敢发脾气也不敢怨，因为我们要顺服，但我们也不明白。各位，我们求主给我们信心，我们不是扼杀我们的理智，我们是看到，我们是被神的话来感动，知道他绝不会欺骗我们，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的话存到永远都会实现。但我承认我们很多时候是会灰心，能够站得住那有福了。你的失败，你的跌倒是什么原因？你的失败跌倒是啊，我看到一个教会的弟兄或姐妹有错的见证啊，所以失败跌倒了。 我因为很多祷告没有垂听，所以跌倒了。我因为经上什么话看不懂，所以跌倒了，失败了，不信了，走入异端了。你知道这些失败跌倒最终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我们跌倒的原因是什么？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我们跌倒就是因为主，我们因为主得胜，我们因为不信主，我们失败了。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是别人的磐石。你知道神的话多宝贵，你知道耶稣基督多宝贵，你知道你今天能信多宝贵，因为不知道有多少这个世界和我们这软弱败坏的肉体，让我们怀疑上帝，让我们怀疑耶稣，让我们怀疑他的应许，让我们想从这个约里退出来。亚伯拉罕一到迦南地，他就发现神的话跟现实是不一样的。神的话说这个地方给你，现实是这个地方有迦南住在那里。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信心需要主不断的帮助。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拉罕，我相信他那个时候可能有要跌倒的。各位不太遥远的，我碰到很多基督徒，要不要移民到澳洲、纽西兰、加拿大？要不要换工作？等等，然后祷告，请牧者祷告，同工祷告，然后觉得是神带他去，去了以后发现不行，在那三年、十年、三月、五个月又回来了，然后赔了夫人又折兵，很多损失。各位，今天你换工作，你结婚，你移民，你都可能说哦，我很确定知道神带领我，到时候不好，哎，怎么搞的又不是。我们人都会犯错，神不会错。我不知道你移民或不移民是不是神的旨意，这我不知道，我也怀疑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但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有一个我们永远知道的，他爱世间属自己人，就爱他们到底。可是魔鬼会用排山倒海的力量和各样腐蚀侵吞的方式叫我们动摇。耶和华，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感谢主，在那蒙神拣选恩待的人，在那愿意持守，知道这是上好的，值得我撇弃一切来得着他的那些神的儿女，他会继续下去。神好像对亚伯拉罕不信实，要带你到一个地方，给你一块地，到了那里发现迦南住在那里。亚伯拉罕可能有软弱，但是神对他说话以后，亚伯拉罕对这失望现实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为耶和华筑一座坛。筑一座坛干什么？求告耶和华的名。筑坛当然有献祭物，我想那是有感恩的成分。足坛在那里呼求耶和华，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我像扶贫一样，我原来在的地方有产业，有认识的人，你怎么今天把我带到这个地方举目无亲呢？但是我知道是你带我来的。圣灵在所有属他的儿女身上给我们确据，罗马书第八章，圣灵与我们的灵，原文是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排山倒海的压力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属他的人可能会被打倒，可能会怀疑，但总还会起来。他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做的。后来他也跌倒软弱的时候，在十三章第四节，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那时候神已经给他很多祝福了，我们看了会有点爽哦，因为神给他极多的金银牲畜，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详细讲的，因为这些东西是从埃及拿来的，而他从埃及得到这些有一点甚至不武，因为他在说谎之下得到这些。神一定有管教，但神也有很大的怜悯。但是我们在世上跟主同行的时候，我们在世上结婚工作的时候，我们的起伏会很多的， 你会碰到神给你的地方，神应许给你的地方，你一寸土地都拿不到。你会碰到你在外邦的地方，神给了你极大财富，你甚至说谎，我不是鼓励你说谎。你会发现这些极大的财富又带给你很大的祸患。创世纪十三章第六节不是一个古今中外常有的写照吗？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对不对？当我们没有财物的时候，我们和睦相处啊。我们没有肥牛吃的时候，哇，我们一起吃青菜很好啊。有肥牛的时候，常常就吵起来了。愿神给你的财物，给你的学问，给你的恩赐，不是叫你们不能和睦同居的，是叫我们更能和睦同居。但是我们不能太理想化，我们一切只能圣经化，不能理想化。亚伯兰跟罗德没有办法和睦同居，各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在神的旨意中，我们有这遗憾。罗德，我们在创世纪看他觉得不好，可是彼得后书说他是义人，我们就同意他真是义人。保罗和巴拿巴还有比他们两个更好的同工基础吗？他们后来没有办法同工。好，我们也感谢主，在我们生活里面，不管是教会或任何地方，求主让我们的心总是对。有些事情的发生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有些我们愿意看到发生也未必就是好事。但是不管怎么样，让我们能够用智慧，用从敬畏神而来的智慧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这里有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舍，他不要让罗德跟他有更多的恶化，他就让罗德先选。我们要分开，你选嘛，你选你要去哪里，罗德就把最好的地方选了，这也是一个舍。我们天天舍己背十字架，不是一次，是无限次，是神无限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不断的舍。当亚伯拉罕愿意舍的时候，这个同时就是有信心，他舍，他也能，他舍掉，神也给他更多的祝福。他愿意继续信靠，神给他很多的财富。他愿意为着兄弟的友谊，不要伤友谊，让罗德先选，神在建立他。但艰难还很多，我们今天不是讲亚伯拉罕的生平，艰难还有很多。后来有五王四王之战，五王四王之战我提一下，就是各位，我们信靠上帝，我们愿意舍，我们愿意让步，可是我们并不是傻瓜哦，我们并不是没有能力哦。很多时候我们让步是因为我们没能力，人家打我左脸，因为不给他打，我会被他打死。亚伯拉罕不是，我们为着自己我们不争，我们为着神，我们神要我们争我们就争。亚伯拉罕用他318人的军队打败了外国的四国联军，把所有罗德的东西和罗德救回来，然后通通自己一针一线都不拿，他不要任何人说我使亚伯拉罕富足，只有神能使我富足，这叫约的关系。我信靠上帝，我努力，我作战，我组织军队，有人打我左脸我打他右脸，对不起，这是亚伯拉罕在这里照着主的旨意去做。那照着主的旨意做恐怕也十年了。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6:3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应该16:15时间是差不多的，所以15应该也是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蒙召到了这个地方，信靠了神，跟成为神的朋友，神的儿女，已经十年了。十年神的应许实现了没有？没有。神的应许落空了没有？也没有。各位，这是我们的困难，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你说神对我们好不好？好。有没有应许？有没有实现？有。但实现的充分不充分？又不大充分。所以魔鬼和我们肉体总有空间让我们抱怨，而圣灵在我们里面总有空间让我们赞美感谢继续信靠。 加拉太书第五章讲情欲和灵相争，灵和情欲相争，使我们不能做所要做的。我真是苦啊，我们也求主怜悯恩待我们。你们的大纲里现在才到这一条哈，神第一次跟他立约了。十五章第一节，这事以后，就是那个亚伯拉罕把四国联军打败了以后，神在异象中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拉罕为什么要害怕？有解经家说，有可能是因为他怕四国联军再来。你初生之犊不怕虎啊，把人家打败，打完了以后才发现自己做了一件很恐怖的事，第二场就不一定能打那么好了。我不晓得是不是，但他惧怕可能还有一个理由，他现在已经85岁了，每一天他肉体都更朽坏一点，每一天上帝的应许的实现就更远一点。上帝应许给他什么？给他土地。上帝应许给他什么？给他儿子。他没有儿子。耶和华说，我一定会赏赐你。亚伯拉罕可能是有一点抱怨，我觉得这个抱怨也没有关系，我们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带着信心抱怨也很好。虽然我不太能解释什么叫带着信心的抱怨。耶和华，而且他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你给我什么？你所有要给我的通通都会给别人，你要给我什么？要得到我一切产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愿神不住地对我们说话。今天我不太鼓励各位，我甚至很不鼓励各位，你要在圣经以外听到那种特别什么话，我不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不应该求这种特别的现象，我们求整本圣经不断对我们说话。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去，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哎，我们跟神能不能这么亲密呢？这应该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又是一个真实的说法。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就是这里说领他走到外边去，那个真的好像是爸爸牵着儿子的手在走路啊。神无形无体，怎么会牵着亚伯拉罕呢？所以这是比喻，但又是真实的，因为他们两个关系真的这么亲。神说，亚伯拉罕，我会祝福你。他跟亚伯拉罕在谈话的。各位，你跟主在谈话吗？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在对我说话吗？我觉得我在跟神讲话吗？啊、哦，我觉得我的祷告常常就是公式，念文章。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也是，大家都是念文章。哎，牧师在不敢祷告，因为祷告不好听。你不是祷告给牧师听，祷告给神听。哎，当然我们也听也很好啊。亚伯拉罕跟神讲话。现在也是教会常常要对谈对谈，甚至跟其他宗教对谈。我从来没有看到圣经这样讲，我们对别人只能传道，他听就对了，我们不听他的。而我们对上帝既不听又不谈，没有对谈。神对亚伯拉罕说话，亚伯拉罕对神说话。神说，哎呦，你没有小孩啊，你很难过，来来来，我带你出来，带你看星星。这我们需要一点想象力，因为台北一看都是高楼了，而且太多的光污染和污染。有一句话，希伯来书不是用在亚伯拉罕身上，但是可以用在每个人身上，是用在摩西身上。希伯来书11章27节，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我们中文加个主字，但就是看不见的。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肉眼没有看到，神的话让我看到。那个星星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给他一个星星的一个表记， 然后说你的孩子会那么多。亚伯拉罕因着信，就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身上，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二节，生出许多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众多，像地上的沙那么无数。信心，亚伯拉罕有信，他能舍，他能舍掉上帝要他舍掉的，他能舍掉家人，他能舍掉财富，他能舍掉理想，但他要信，他要用信心抓住那神。他说我怎么知道能得这地为业呢？所以这我们又谈到一个问题了，亚伯拉罕问我怎么知道。撒加利亚施洗约翰的父亲在路加福音一章十八节也问过，列王记下二十章，应该是西西家王，神的仆人说他会得医治，他说我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还有我向基甸也要求过证据，我怎么知道会得这地为业？这感谢主，你信神的话就知道了，这是很标准的答案，很对的答案。亚伯拉罕也信，但是神也并不排斥在神的话之外给我们一些经验，神就给他一个经验，那个经验就是立约的仪式。各位，我们不是那种纯属灵派，所谓纯属灵派就是所有一切外在东西我们都不看重，我们不看清，但我们不看重也不看清。就像等一下有剥饼，哎呀，邻里跟主吃主喝主就好了，还剥什么饼？各位，我们不轻看这，这是主设立，主借着有形的物质来传递无形永恒的真理，这不是差劲的事情。但是灵，神的话是更重要的。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了，这个约哈，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去讲了。但这个约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成分，这约里面包括预言，包括也让亚伯拉罕恐怕会非常伤痛，就是不要说你得不到那个土地，你的儿女得不到那个土地，四百年之后你的子孙才得到那个土地。各位，神给你一个应许，神应许你一定会有个丈夫，四百年以后你还要不要这个应许？神应许你儿子一定能考上大学，四百年以后你还要不要这个神？我不再讲遥远的事情，我在讲我们的信仰，几千年来都是这样，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那绝不改变上帝的话在他里面，都是真的。但那应许什么时候实现呢？在他们的当时，在我们的当时能实现多少？我们相信一定能实现，但是所有的实现都是预表性的，都不是完全的。实现什么时候才实现？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你要在基督里，那些应许就是真实的。啊，你说这太抽象了，原来神给我的说给我的这个那个都所谓在基督里，那太抽象了，我没有办法更具体了，因为没有什么事比在基督里更具体了。而且在基督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可以说第一次具体的实现，要完全的实现，要主再来的时候。但是我们这些还没有在主再来的时候，甚至主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也并不在其中，却因为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知道。创世纪十五章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我已赐给。中文的翻译很有意思，已经赐给，文法老师会打一个叉叉，摩西写错了或圣灵写错了，不是我已赐给，这个文法应该说我将要赐给，是未来式，不是过去式。但是不管是未来式或过去式，在永远不改变的神那里，在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了耶稣，他的话就永远立定了。你信，你信，我跟你立约。这立约的仪式有在这里我们几乎看不懂的那个部分， 但是有些看懂部分我们也觉得很恐怖。那恐怖的部分啊，包括第十一节，有鸷鸟下来落在那矢处的身上，鸷鸟就是秃鹰。有我们看不懂的地方，就是十二节，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你跟神立约应该充满了光明，怎么会有惊人的大黑暗？在神给我们的约，神给我们的应许，永不改变的应许里面，的确我们承认我们需要有信心，未见之事的确据，主坚定我这颗动摇的心。既然亚伯拉罕能有这样的心，既然以利亚能有这样的心，雅各书说我们跟以利亚是有同样性情的，就可见得神无分宣制的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信靠。但信靠应许立约都是真的，现实常常更真实。我们在后来就看到亚伯拉罕很快就跌倒了，对不对？在十六章立约之后，他就娶了一个妾，听了撒拉的话。我提这件事，我也提一下在埃及他说谎的事，不是要我们学习这些，也不是要我们说哎呀神怜悯我们，我们就说谎吧，我们就娶妾吧，哈，不是，而是让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亚伯拉罕跟你我有一样的性情，他的圣洁，他的忠实，他对主的信靠，他靠着主能这样，我们也靠着主这样，他会跌倒我们也会跌倒，主会继续扶持我们，我们就继续靠着主，让主的恩典使我们能够被扶持吧。这个也有很多的困难，我们要说哈，亚伯拉罕的舍不是舍在这里而已，亚伯拉罕的舍是舍弃自己很多的尊严，舍弃自己很多理性上过不去的事情。第一次立约以后发生了很多事，最重要的事就是夏甲替他生了一个孩子。各位，请你先不要马上以为夏甲生了一个孩子就是祸患，我们常常觉得是祸患，我们相信亚伯拉罕跟夏甲同房生孩子是不应该的，但是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圣经从来没有定这件事的罪，不但没有定这件事的罪，而且神对夏甲和以实玛利有很大的祝福，一个字的咒诅都没有，有很大的祝福。创世纪第十六章第十节，耶和华的使者对夏甲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生数。十一节，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我再念一次，你看看有没有一点耳熟啊？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这是天使对玛利亚说的话的类似的话。如今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神同在，以实玛利是神垂听。神对夏甲，神对以实玛利有很大的恩典。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我们不说亚伯拉罕做这件事对的，但是圣经上说神眷顾他们，这是恩典。因此你可以说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这个时候已经实现一半了，他有儿子了。你说那不算，神在创世纪二十一章以前没有说那不算，神在创世纪二十一章让亚伯拉罕把以实玛利赶出去的时候，神才说了那句话，从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那个舍是很不容易的事，他一直把这个当他的儿子，虽然不是正式所生的，他一直把这个当作上帝给他的祝福。那第二个约里面，在创世纪十七章里面，